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我参加了师父在延边地区传法教工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2月11日。我看了很多同修写的很多忆师恩的文章，感慨万千，师父在延边地区讲法传功的一幕幕也显现在我的眼前，那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幸福时刻。师父在讲法中讲到缘分，我想这个缘分并不是什么偶然中的事，也许就是师父的佛恩浩荡的指引，历史的安排，把我引进大法中来。师父在延边办班时间是94年8月20日到28日，地点在延边体育场，传法班规模很大，全国十几个省市3000多人前来参加，其中有多次跟随师父传法班的老学员，还有研究会的工作人员，他们对人都非常亲切和善，我很羡慕他们，我想我要不工作也能像他们那样跟着师父走。我1943年末出生在一个祖孙三代都信佛教的家庭，所以从小接触过很多佛教居士，在我十岁那年，佛教居士们在我家念经书，我听到他们提到在末法时期有一位佛祖名叫木子的圣人会来世间度人，唯有此人能救众生，希望有缘之士都能上法船，当时我记忆很深。后来我参加工作，在图书馆上班，在那多灾多难的日子里，自己精疲力尽，得了很多病，每天药不离身，我成了医院的重病号，多方治疗无效，我想到了气功，也想到了小时候听说的那个木子圣人，我想这个圣人一定是在寺院。于是我1987年借外出治病的机会，请了一个月的假，在全国各大寺院走了一圈，寻找这位木子圣人也没找到。1994年6月，有一位朋友来我单位查资料，他问我练没练什么气功，我说我练了一种气功，但不太理想。他说他妻子练了一种功法叫法轮功，是修佛的，修成还带本体。我听了半信半疑，因为历代佛教修炼都是扔掉本体，哪有能带本体的。我问这位师父是谁，姓什么，叫什么名，他说姓李，叫李洪志。我问他有书吗，他说他家有一本法轮功原版的。我很快地看到了此书，我一下被书中的法理吸引住了，我知道这个功是我要找的，但这位师父是不是我要找的呢，还得认真考虑，因为我知道一人一生只能认一个师父。后一想，不管怎么的，我先练练看。才练了几天，我的精神好多了，身体特别轻松。没多久，同修告诉我8月20日师父来延边地区传法，我报了名，说办班10天，票价43元，而我以前参加气功班一星期得500元。同修告诉我说，这个师父是修佛的，是指导人修炼的，不是为了赚钱的。我想这位师父可能是个高人，我能遇上也不是偶然的。1994年8月20日上午8点，我随着众人来到传法场对号坐定，等待师父的莅临。当师父出现在讲台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我见师父身材高大魁梧， 满面红光，很年轻，头发油黑，看上去也就二三十岁。只见师父微笑着单手立掌，边向大家致意，边走上讲台。我呆呆地看着，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这不就是我多年来寻找的师父吗？木子就是你啊，这是佛祖啊。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在心中默念道，师父，我找您找得好苦啊，您怎么才来呀？您不在寺院，却出现在常人中。今天我找到了真正的师父，我太激动了，当时的情景我终身难忘。师父讲课时不用稿，讲桌上只有一瓶矿泉水，一张白纸，其他什么都没有。我带着笔和本子准备记录，我的位子离师父讲台很远，可师父好像知道我要做笔记，说你不要记录，你也听不全，也记不全。我马上收起了笔和本子，认真听师父讲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我想我一定还有机会见到师父的。师父讲法时能量场特别强，我感觉很舒服，头脑一片空白，什么念头都没有，只是流泪，也不知为什么。当时八月份天气很炎热，师父讲课时连一口水都不喝，师父真是很辛苦的。有的学员拿起扇子扇风，师父说，你不要扇，越扇越热。我就不扇了，可感觉一阵凉风吹过来了，不热了。师父每讲完一堂课都要交功，由一个学员站在前面教，师父绕场走一圈，亲自给学员纠正动作。第二天讲法时，我总想睡觉，醒不来，但师父讲什么我都能听到，就是睡，我非常着急。师父讲法时，我看到另外空间的佛、道、神都是跪着的，层层的佛、道、神都是这样，非常庄严肃穆，而我坐着听还要睡觉，这对师父是多大的不敬啊。这时我又听到师父说，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但有的人听觉部分没问题，他睡得很香，可是却一个字没落，都听进去了，人从此精神起来了，两天不睡觉也不困，都是不同状态，都要调整的，整个身体全部要给你净化。见转法轮，师父太慈悲了，处处为学员着想。从那时起，我下定决心跟师父走，这是千古难遇的机缘。十堂课下来，我的世界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一生中不得其解的谜，这回全找到了答案，知道今后怎么做人了。师父在解答问题时，我的头脑一片空白，什么问题也没有，只觉得这位师父太神圣，什么都知道，没有难题。结束后，师父为我们打了大手印，非常漂亮。我看着看着，惊喜地想，这位师父真是佛呀，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事。办班结束后，大家给师父献锦旗，师父宣布将办班剩余的7000元钱捐献给红十字会。讲法班刚结束，有学员告诉师父，广州办班钱已收完，票价100元。师父说票价太高，要求退钱。在研究决定退钱后，师父马上启程去广州。为救度众生，师父不分昼夜操劳，真是太辛苦了。师父的慈悲，广阔的胸怀，我用语言难以表达。12年过去了，师父的音容笑貌 依然常常浮现在眼前。师父啊，感谢您的慈悲苦度，感谢您弘传的大法。虽然我有几次没做好，但我信师信法从来没有动摇过。邪恶迫害大法时，对师父进行的各种造谣、污蔑、诽谤，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走到了今天。以后我要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不枉费恩师的慈悲苦度，珍惜这万古机缘。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易参加师父在延吉传法班的日子，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2月25日。师父在红银园中说，大觉心更明，得法世间行，悠悠数千载，圆道法已成。这是1994年8月27号师父在延吉传法班时写的诗。每当吟诵这首诗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当时参加传法班的情景，总是后悔自己当初悟性不好，光顾记笔记了，没好好仔细听讲，稀里糊涂地度过了我一生中最最珍贵的日子。后来不断学法修炼，经过考验和磨难，逐渐提高心性和悟性，在修炼路上越走越成熟后，倍感那段时光的珍贵。每当有同修羡慕地问我参加师父传法班的情景时，我都是很平淡的、简单的说几句就完事了。看起来是没有现世心，实际上是觉得自己修得不好，很惭愧。看到易师恩，我泪如泉涌，感到格外亲切，又唤起我对参加延吉传法班的回忆。我想现在是应该把这段经历写出来的时候了，一方面是使我们大法弟子更加珍惜我们与大法的千古缘分，鼓舞同修更加精进，另一方面也是对大法的再一次证实。我从小就生性好强，无论干什么都要求自己比别人做得好，希望得到大家的赞成与赞扬，从而得到满足，争强好胜，执着心一大堆，结果弄了一身病，比较严重的有胃病、贫血、痛经等，每天吃饭如果不定时定量，胃就疼，血压低，下蹲或天热都会头晕目眩，每次来月经的头一天都痛苦难当，必须吃止痛药或打止痛针并卧床一天，一直持续了20年。由于体弱多病，整天没精打采的，药没少吃，医生没少看，中西医看了个遍，花了不少钱，情况依旧。后来自己开始看各种医学书和气功杂志，并试着做一些健身操，用食疗调理，听说哪来了气功师，就赶忙跑去听讲、接信息什么的，还练了几个月的其他功法，自己对祛病健身也能讲出一些道道来，自己感觉都久病成医了，可就是摆脱不掉这一身的病，最后逐渐丧失了信心。就在这时，听说法轮功师父正在大连办班，已经办了好几天了，我想这次已经晚了，下次啥时办班我再去吧。又过了一个多月， 得知94年8月20号在延吉办一期班，我什么也没想，就像有一股力量催着我，非常果断地决定去。现在想来，这真是我与大法有缘。那一天早上，我按时到父母家，准备与他们一起走，可是父亲却犹豫不决，眼看时间越来越少，我毫不迟疑地说，我一定要去，你们也一定要去。我父亲就决定，那就快点走吧。我们打了出租车，可偏偏塞车，离火车开车时间还有半个小时，要再耽误一会儿就来不及了，票还没买呢。我们让司机从另一条道走，飞快地赶到了火车站排队买票。当排到的时候，却被告知排错了，到另一个窗口去。到了另一排，好不容易排到了，又说排错了。直到第三次排完队买到票时，离开车时间只有十分钟了。说起来非常神奇，我们老少三人也不知怎么从检票口跑到火车上的，刚一站稳，车就开了。就这样，我们第二天早上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延吉。头一次到这个城市，人生地不熟，正愁怎么走呢。出了站台，就看到有人举着法轮功接站的牌子，是老学员接我们来了。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师父为新学员想得非常周到，我们被接到延吉医学院学生宿舍住，在学生食堂吃饭，费用每天每人吃住各五元，很便宜，比我们预想的费用要低多了。当天晚上，我们就来到延吉体育馆听师父讲法。这天我刚来月经，正想会不会痛呀，李老师能不能给我治好。一堂课下来，我肚子没有任何感觉，还不放心，怕第二天痛。结果一连几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感觉。这回我终于放下心了。我20多年的顽疾，在第一天听法仅2个小时就彻底痊愈了。在以后的修炼中，我的其他疾病也逐渐都去掉了。我是抱着治病的心来听法的，提前在家就准备了笔记本，想把气功治病的方法记下来。听师父说要把治病的心放下，无求而自得，老学员也这么说，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不记吧，怕以后回家想不起来了；记吧，隐隐约约听师父好像说记笔记影响听课，我就心神不定，一会儿记一会儿不记，真的是分散了精力，没有认真听好。但却知道并记住了，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要想好病必须重心性修炼，心性多高功多高。做好人这一点是符合自己观念的，随着天天听课练功，和大家一起切磋，每天过得很快也很充实，我也就渐渐放淡了治病的心。开班的第三天，在我座位附近来了一个人，他说他家是开旅馆的，这几天住满了人，听他们说是来参加法轮功学习班的，这么多人从四面八方来这里听课，他就觉得肯定是好，于是抱着好奇心也来了。走在路上或大家在一起练功，经常听到有从广州来的，有沈阳来的，有长春来的，哈尔滨来的，有的甚至是从新疆来的，还有的跟了好几个班了。这时我才开始感到，我参加的这个班不是一般的气功班，老师也不是一般的老师，要不然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当时我为自己的正确选择很骄傲，总对父母说，要不是我坚决要来，就错过这次机会了。由办班工作人员安排，我们每天早上4点半在医学院广场集体练功，白天学法。当时我们看的是中国法轮功，然后交流，晚饭后听师父讲2个小时左右的课。 我的座位离讲台较远，开始没看清师父。后来师父给大家去病，让大家一起跺脚之前，绕体育馆走了一圈。我清楚地看到师父身材高大，面色白里透红，走起路来挺拔洒脱，总是面带微笑，给人十分慈祥、平易近人的感觉。不知道的以为师父也就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当时师父已经43岁了。师父讲课没有稿子，但思路清晰，语言浅显易懂，声音洪亮干脆，没有废话，有时还很幽默。每天听完课，有不少的学员在门外等师父，想与师父多见一面，握握手。学员们的心情，有的是觉得与师父见面很高兴，当然也有想得点信息的，什么心态都有。面对这样一群心态各异的众生，师父为了能救度我们，尽管每天很忙很累，睡很少的觉，但总是笑呵呵的，不厌其烦地满足大家的要求。我虽说当时悟性不高，但在这个问题上自觉悟性挺好，没有去凑热闹。8月末有一天的早上4点多钟练功，天还没大亮，天色暗乎乎的。做法轮周天法时，我蹲下刚一起来，就发现眼前有一个圆的金黄色的东西在翻花，有点像刚升起来的太阳。我就睁开眼睛看了看，也没有太阳呀，天还是黑的。等闭上眼睛，还是像看到刚升起来的太阳一样。这样反复了几次，我才想到，是不是天幕开了？自己不敢确认。白天与老学员一说，才知道确实是看到另外空间的东西了。回家以后，我在练功点上好几次看到练功场上空被红光照着。现在想来，师父真是慈悲，悟性这么不好的弟子都管了，我没有什么理由不坚信大法和师父。研习班的最后一天，师父解答问题，这些内容我记得比较清楚。有一个条子提问，大意是看到了有许多天上的师父给李老师下跪，还有天兵天将是怎么回事。师父回答大意说，那不是我的师父，天上的各界都得这样对待我，天兵天将是护法的。我当时很震惊，头一回听这么高的东西，真是不可思议。但我的亲身经历是我对师父讲的并不怀疑，我想以后我会慢慢理解的，所以听到什么新奇的事我都不去往深想，觉得可能都是存在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解答完问题时，延吉学员和其他地区的学员向师父赠送锦旗，场面十分热烈。10堂课下来，学员们受益匪浅，得到了修炼人万古想得都得不到的许多珍贵的东西，真正的走上了修炼回归之路，所以大家非常激动，给师父献花，向师父核实问好鼓掌，许多人不停地流泪，场面十分感人。我有生以来头一次见到这种场面。最后师父把这次办班的7000元收入全部捐给了延吉红十字会，因为那年夏天延吉遭遇了水灾，慈悲的师父为救度众生，在生活费很紧张的情况下还这么体贴众生，把所有的收入都赠给了受灾的延吉人民。恶党的所有造谣污蔑怎么能骗得了曾参加过师父学习班的大法弟子呢？我想这件事情延吉市政府、民众和在场的体育馆工作人员也不会忘记的。在邪恶打压的日子里，尽管自己修得有时不够精进，但始终坚信大法，坚信师父，修炼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所以才从磨难中走到了今天。我们得法是很久以前就安排好了的，是与师父有约在先的， 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正如师父在延吉办班期间写的其他两首诗《了愿》和《祝法》一样。因此，只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才能兑现我们的誓约，了却我们的宏愿。写到这里，我想对没参加过师父传法班而不够坚信大法的同修和一些新学员说，师父对所有的弟子都是一样对待的，这在转法轮中有论述，许多同修也都有体验。当年我们在练功点集体练功时，有不少没参加师父传法班的学员看到了整个练功场上空一片红，有的看到了师父的法身在学员周围时隐时现，帮助学员调理身体，有的在集体学法时看到了另外空间层层无数的佛道神都在听法，有的看到了旋转的法轮，有的看到了每个学员周围都有各种不同色的光环围绕着，有的学员刚练几次功就无病一身轻等等。说实在的，我当时还羡慕他们呢，觉得他们根基比我好，学几天效果就这么大。还有身患绝症的人走进大法几个月就一切恢复正常，生命得到了延续，从而能继续在大法中修炼。大家也知道，一个不修炼的常人在紧急关头喊声法轮大法好，还能得到师父的保护呢。由于善待大法而得到福报的人比比皆是，更何况是一个真心修炼的人呢。总而言之，我们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信师信法，有兼修到底的决心，认真做好师父教给我们做的三件事，就一定能不为磨难所阻，早日随师返回我们美好的家园。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父在延吉传法班的点滴》，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10月18号。我是参加过师父两次传功讲法班的大法弟子，即1994年8月5日哈尔滨传法班，即1994年8月20日延吉传法班。两次传法班上，我都是师父开始讲法就睡觉，或者就是全身的难受，怎么都不舒服。课讲完了，我也睡醒了。课回去后，人是越来越精神，身体在发生着奇迹般的变化，腰椎盘突出、腿风湿、胃疼、鼻窦炎等等都不见了，在常人中那种愤愤不平的争斗心也没了，好像世界观都发生了变化。因为只是睡觉，所以两次传法班下来什么也没记住，过后通过学法知道在班上师父就在给我宵夜了。从那时起到现在，我身体一切病的状态都没有了。师父在班上传功的时候，是下到体育馆中间围着一圈走一遍，并且亲自纠正学员动作。当时我有幸坐在第一排，看着师父高大的身体走了过来，是那么的可亲可敬，就是有一种看不够的感觉。在传授班上，还有一件让我印象最深的难忘的事，在延吉讲法最后一天班结束后，我们出了门后，发现在一个侧门口
有十几个人不走，在那等着。我好奇地走过去，一问才知道，原来有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个子很高，也很瘦，是大连空军部队的，手里抱着一个刚刚几个月的小孩，在等师傅。他讲述了，他这个小孩生下来就有病，而且病得很重，他就从大连到北京，去了各大医院都没治好，而且还很危险。这时他就想起了气功，想去碰碰大运。这时他还在北京，他就问了北京气功协会，有没有能治小孩病的气功。他们告诉他，有，现在正在延级办班，当时已经开班。他就和他的妻子带着小孩，坐着飞机来到了延吉，找到讲法班，和工作人员说明后，进了会场，在讲法开始前见到了师傅。师傅说，我都知道了，叫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回旅店，他自己来听课。就这样，小孩在旅店一天比一天好，从不能睁眼睛到能睁眼睛了，从不能吃奶到能吃奶了。到结束的那一天，小孩的病全好了，所以他抱着孩子来谢师父，并告诉师父，从今以后他兼修大法，这孩子就是师父的最小学员。听到这，我真激动，我觉得我们的师父太神奇了。由于自己当时还有很多党文化的东西，所以没有更多的感受，这就是我亲眼所见的一个真实的例子。
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